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心宁姐妹，感谢上帝让我又一次用声音在雅米与你相遇。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呼召，很大一部分弟兄姐妹会进入职场，那如何在职场做基督徒荣耀的见证？如果上司很难搞，你怎么办呢？今天我们将要分享到的文章是上司很难搞，我有大招，一起来听。如果你点开这篇文章是因为你有一个很难取悦的老板，那我完全理解你。确实，根据我自己过去的经历，我完全明白这样的老板会给你带来多大的伤痛和精神上的压力，这绝非小事。你可能下班后继续痛苦不堪，甚至只要醒着就不得安宁。我以前的老板是怎样一个人？你可以想象一下，挑剔、苛刻、没有安全感、爱操控、微观管理控。我听说一些前同事因为与他共事而饱受头疼、失眠和心悸的折磨，这还只是举例一二。我患上的是短暂失忆，我仍然清楚地记得当时发生了什么。我老板那天看我不爽，于是发来了一通邮件来挑我的毛病，说我的语法和标点有问题，又抱怨我邮件回复太慢，还说了其他一堆他不满意的事。那天我离开办公室的时候，觉得身心俱疲，感觉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一无是处的人。还好我能用晚上的时间来恢复自己的状态。就在我这么想的时候，我的老板突然又发来一条短信，问我是否核查了几个数据。当我意识到我还没有核查时，我吓得魂不附体，惊慌中我竟然想不起来手机的开屏密码了，我明明几分钟前才用过的呀。长话短说，最终我还是记起了手机密码，只是第二天老板指责我工作没有到位，因为我真的想不起来他要的那些数据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仍然是这样，我老板要么挑剔我的工作，要么给我泼冷水，无论我如何努力取悦他都无济于事。这种情况在新同事加入之后才有了好转，因为呀，他把注意力转到了新的员工身上。当我反思在他手下工作的这可怕的六个月，我总结出了以下的功课。如果你现在也身处相似的情境，我希望我的总结能够给你带来鼓励和帮助。第一点，我们要和老板沟通，尽可能的假定你的老板不是存心这样的，尤其是当你或你的老板有一方是新入职，或者你们所接到的任务并非你们所熟悉的内容时，也可能刚好你的老板生活上遇到了不如意，他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态度影响了他的员工和工作，亦或者只是因为你们两人之间交流存在误解，或者对彼此的期待不同。彼得前书二章十七节教导我们要对上司尊重，在工作中挑战增多时，我记得曾多次和老板沟通，向他说出我自己的真实感受，同时也会从他的角度去考虑问题。然而即便如此，可能也改变不了什么，尤其是当你的老板不喜欢接受反馈意见，或者压根儿就没有意识到自己有问题时，那么就看第二点吧。第二点，要意识到你不可能总是能管理你的上司。很多自救式的文章都会告诉你窍门在于管理你的上司，找到他生气的原因，确保你不会再触及他的雷区。这条建议有时确实奏效，但如果碰上一些不按常规出牌的老板，事情就没那么简单了。入职前我就听说了这个老板的挑剔是出了名的，这个职位的前任职员甚至劝我不要接这个工作，然而我当时不相信会有那么糟糕。我真诚地相信，只要我尽心工作证明我的实力，就一定能打动老板。 最初的六个月的确很顺利，我有幸成为他团队中最喜欢的员工之一。但是当他处处针对的那些职员纷纷辞职之后，局势就开始改变了。尽管我的工作表现一如既往，但他开始事事都看不惯我了。过去完全不会引起他注意的事，突然成了滔天大罪。我几乎每一天都要多次向他为我做了或没做的事情道歉。于是我失去了对工作的热爱，每天早上都恐惧去上班。我开始在很小的错误上为难自己，怀疑自己，在工作中失去了自信。当我意识到我无力改变我的处境时，我转向对上帝寻求帮助。第三点，要记得真正掌管一切的是上帝。我记得那些无助的夜晚，我蜷缩在床上写下我的祷告，求上帝帮助我为他工作，而不是为了得到老板的认可。在这期间，我写下了下面这段话：主啊，这是我第一次恐惧去上班，我没有想到这会成为困扰我的问题，但是老板最近对我工作的负面评价使我深受影响，我害怕再次收到他责难的邮件。上帝啊，我从小你就教导我要信靠你，尊你为大，一心一意来服侍你，而不是看人的脸色。求你帮助我除掉我心中对老板的苦毒和积怨，让我的眼目单单定睛在你身上。做了这个祷告后的一周，上帝以最意想不到的方式改变了我的视角。我的家里突发变故，我不得不休假了几周，这让我从自怜的状态中走了出来，帮助我重新调整看问题的角度。突然，老板的认可对我没那么重要了，我也不再如之前那样在意别人对我工作能力的肯定，并为之焦虑。原来啊，我一直都太沉浸在自己的不幸中，而忘了谁在掌管这一切。上帝提醒我，他才是我的创造者和供应者，就像他能给我生命，也能把它拿走一样。他同样可以让我为这个老板工作，也可以让我离开。最终，上帝就是这么做的。第四点，找到和你心意相投的同事或朋友来支持你。在我还没有离开这个老板的时候，上帝并没有把我扔在困境中不管。我感谢上帝给我预备了基督徒同事和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不断鼓励我，并给我建议，提醒我上帝在困境中掌权，并一直爱着我。他们中有一些因此成了我的亲密挚友。不要压抑自己的挫败和痛苦，也不要一个人默默承受，找一个灵命成熟并关心你的朋友为你祷告和给你一些建议吧。上帝在基督里为我们预备了一群爱我们并且与我们患难与共的弟兄姐妹，以后当他们在类似的处境中，你也可以成为那个提供帮助和给出建议的人。最后一点，不要背地里对老板说长道短。当你和你的朋友分享自己的经历时，最大的挑战就是可能把分享祷告事项变成了对老板的声讨和议论。我很多次都犯了这个错误，当谈及自己老板时，周围人越是用吃惊的表情看着我，我越容易在分享时肆无忌惮。很快我发现我向很多朋友重复讲了同样的事情，有时还会添油加醋。若是遇到一些曾经受过这位老板不公平对待的前同事，我们就会一起声讨他对我们的虐待。我发现自己对老板的描述越来越糟糕， 在我的心里，他变成了一个毫无希望的可怕怪兽。但每次交流后，上帝都会让我意识到，我在信徒和非信徒面前没有做好见证。我一次又一次地到上帝面前来认罪，求上帝原谅我口舌的恶意重伤。这是我今天仍然在学习的功课。如今，我的现任上司和之前的老板完全不同，他不但是一个很有眼光的领导者，而且还是一个耐心体谅人的人。他会允许员工在错误中学习。然而，如果没有我之前的工作经历，我可能不能体会到有现在这样的老板是多大的祝福。我向天父祷告，希望你也能够在将来的某一天回头看自己现在的经历时，感谢上帝陪你走过。好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里了。希望这篇文章能够鼓励到你，在职场为天父做荣耀的见证，活出基督徒不一样的样子。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心灵姐妹。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也希望你收藏或是转发给更多的基督徒弟兄姐妹一起分享，让大家看到这荣耀的见证。谢谢亲爱的上帝来使用我的声音与你分享，希望也能祝福到你的生命，以马内利。我们下期节目